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我们学习了神的创造，神的护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在这个世界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了呢？只要我们打开新闻，就会看到非常多可怕的事情。如果你看新闻，看报纸，和朋友同事或者同学聊天，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些罪恶的问题呢？有些人认为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如果经济一直在发展，人民就可以有富裕的生活，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也有的人认为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司法问题，因为法律体系的腐败或者法律体系的漏洞，问题才会发生。也有的人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治问题，政府没有做好他应该做的，所以百姓就受苦。也有的人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家庭，太多的单亲妈妈，家庭中缺少稳定的榜样。还有一些人说，问题的根源是教育。人的本性是好的，但是人如同一张白纸，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好的知识和好的道德熏陶，或者效法了一些糟糕的榜样，就成了这种可怕的样子。我不是说这些理由不对，这些解释在很多方面都很有见地，而且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认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结构性的问题，都是外在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就像一辆车的某个构件没有正常工作，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一些调整，修复一些部件，世界就会继续美好的运作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圣经来告诉我们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外在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内在的道德问题。我们内在的道德问题是什么呢？是罪。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并且与神的律法为敌。是罪把我们这个世界搞砸的，罪也同时给社会的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后果。当我们提到罪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应该是消极的，对吗？我们都是罪人吗？听起来非常的消极和负面，很论断人，也很不鼓励人，很负能量，是吗？我们今天的文化避免谈论罪这个字，这个字和道德一起从我们的文化，从我们的交谈，以及从我们的媒体上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也消失了。如果你错误地理解了罪究竟是什么，你也不可能对罪有正确的解决之道。让我们先来理解罪的问题。要认识罪，首先要认识标准。我们为什么说猥亵幼童是邪恶的呢？因为这是对儿童的伤害和摧残。当我们称呼某件事情是邪恶的时候，我们表达的是一种道德的感觉，不需要和某个标准去做对照。但是当我们称某件事情是罪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标准，这就是邪恶和犯罪的区别。虽然这两个词都被用来描述可怕和糟糕的事情，但是罪需要标准，而邪恶是表达感觉。 只有在理解了罪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邪恶，尤其是在和神的关系上去理解邪恶。我们的这个世界有很多挣扎和冲突，我们都是道德性的生物，我们也都在努力地按照某个被主观定义的道德标准而生活。道德标准是如何被定义的呢？我们的文化界定某件事情是在道德上错误的，主要是根据这件事情有没有伤害到其他人。所以道德的标准主要是基于对方是否声称自己受到了伤害。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整个世俗世界因着想要逃离上帝的管控，获得人本的自由，逐渐的用人自己所定的滑动主观的标准替代了上帝所设立的永恒不变的标准。最后呢，自由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少，带来的不是自由，反倒是无序和混乱。与世俗世界的信息相反，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的是，罪是导致这个世界各种问题的根本源头。而要理解罪的存在，我们先要认识到上帝的标准。我们可以从圣经中认识神的标准，因为罪是圣经宏大叙事中非常中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创世纪一到二章中神看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创世纪三章中神就把人赶出了伊甸园，而到第四章的时候就发生了谋杀案？为什么第五章的时候重复的出现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死了，谁谁谁就死了？为什么第六章到第九章发生了大洪水？为什么十一章神介入了巴别塔的建造？创世纪三章所说的罪是根本原因。罪在旧约圣经中是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以至于圣经使用了很多不同词汇来说明罪所要表达的含义。罪的第一层含义是没有射中靶心，错失目标，失败，没有达到目的等等。第二层含义为罪孽，过犯。这个词的本质含义是弯曲、扭转，所以这个词的画面是扭曲、变态，罪是扭曲了神的本意。那么第三层含义是罪过、过犯等等，也被翻译为悖逆，最好的翻译可能是罪行。罪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我们还可以继续查考下去，圣经认为罪是一种不义，不敬虔，罪是一个需要偿还的债，并且罪让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无法站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罪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把自己高举到只有神才能站立的地位，要自己判断，而不是要神的判断。这一切都让我们回到创世纪三章五节蛇对女人所做出的诱惑，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么亲爱的朋友，罪的出路是什么呢？罪的问题怎样能得到解决呢？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当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名字是耶稣。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是上帝对罪提供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要认识基督带来的救恩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先要回到起初来认识罪是怎样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堕落，也就是罪的本质。现在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三章，神已经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万物，包括创造了人。 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把他所造的人放在伊甸园中，为要看守和护理神所造的一切。现在呢，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我来读这七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亲爱的朋友，这一段经文描述罪如何灾难性的进入了世界，这段经文同时也预备我们理解这位创造的主更是一位救赎的主。首先我们要注意，罪是要重新定义知识的基础，罪要对什么是真的这个问题给出一个与神不同的答案。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对亚当和夏娃说过，如果你们吃树上果子的日子必定死，蛇却在三章四节说你们不一定死。夏娃于是决定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他决定要做一个实验来观察神所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罪工作的结果之一就是告诉我们神说的话是不可靠的，罪在说你不能跟随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把你带偏的。罪让我们相信谎言，而不再相信神自己，这是首先。那么其次呢，亚当和夏娃的罪旨在重新定义道德的标准，罪要对什么是对的这个问题给出一个与神不同的答案。到底什么是对的呢？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如果亚当和夏娃不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是在做对的事情。但是蛇却告诉女人说，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才是正确的事情，因为吃了那果子之后，你们便如神一般。夏娃相信了他自己对于道德标准的判断，他认为蛇说的是对的，而不再让神的话语来定义什么是对的以及什么是错的。换句话说，罪产生了一个自我定义的道德标准。第三，亚当和夏娃的罪也想要重新定义身份，罪要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给出一个与神不同的答案。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亚当和夏娃都是神所创造的受造物，他们是依附于神的存在，他们应该总是顺服那位创造者和世界的主宰。但是夏娃随后是亚当却被如神一般的试探所诱惑，想要把自己放在神才能站立的地位上。我们看到罪的核心问题是骄傲的问题，罪是要在自己里面找到自己的意义，却把创造我们的神放在一边。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说，神造男造女，神创造人本身是好的，没有瑕疵，但是亚当和夏娃却选择要不顺服，而罪的后果是什么呢？神咒诅了人，也咒诅了整个的受造世界，下了死刑判决书。从此苦难、疾病、罪恶、灾害就临到了世界， 而在创世纪三章之前，这些事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罪的结果。创世纪三章的经文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挑战难以回答的问题，罪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罪的本源是什么，罪是何时开始的。我们在创世纪三章里看到的是人类始祖的犯罪，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蛇在用非常狡猾的方式引诱亚当和夏娃。换句话说，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蛇已经犯罪了。首先，我们必须要坚持罪不是从神来的。根据我们对圣经神学的理解，罪和邪恶是与神彻底无关的。在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圣经说，神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讲到说，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而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四节则宣告神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我们必须坚持罪不是从神来的。那么其次，圣经也给我们一些线索，认识到说，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之前，已经有一些天使的堕落发生过。我说这只是一些线索，圣经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描述，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这个问题最清楚的描述是来自犹大书六节，经文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在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圣经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和发生在亚当和夏娃身上的非常相似，看起来有些天使也对他们的位分不满意，并且期望更高的地位。骄傲和欺骗孕育了他们的叛逆。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撒旦并不是与神同等的敌对者。基督教并不是二元论，世上只有一位神，撒旦是一个堕落的受造物，一个犯了罪的天使，但他与神完全不是一个地位的。这是我们要认识到的第二个层面。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认识到撒旦如何堕落并不是重点，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才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给我们带来最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是神救赎计划的原因。无论是撒旦的堕落还是亚当夏娃的堕落，都是神全权计划的一部分。让我们认真思考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全能且掌权的神，神的权柄是如此之伟大，以至于受造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没有一件事可以逃离神的掌控。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并且神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所以一些神学家建议我们这样解释神的主权和邪恶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神以不对称的方式站在良善的事情和邪恶的事情背后，神站在一切良善的背后，以至于一切的良善都应当归功于这位良善的神。神站在一切邪恶的背后，但是一切邪恶都是那恶者造成的。在约伯的故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除非神授权，否则撒旦在约伯身上根本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如果我们仔细去听系统神学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在遵循着一个步骤。比方说我们讲一开始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认识神，最后呢我们看到了神的创造，神的护理。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罪的问题，就是人出现了什么问题。
嗯，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会多多少少的发出一个感慨，就是说哎呀人呐、都是这样，对吧？那么我们会认为这个世界以及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是可以修修补补就让世界让人变得更好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嗯，我认为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呢、讲得很清楚的一点，其中就是有关罪的问题。
嗯，
我想其他宗教他们会倡导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做好事，我们要积德才能够换得一点点的救赎吧。
嗯，
但是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还是离不开这个罪的问题。所有的根源都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罪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去直面的。但是我们又很清楚知道，其实人很难去面对罪的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有犯罪，我没有做过一些坏事，所以我不认为我是个有罪的人。
嗯，这是思雨的回复，就是其实思雨已经过渡到第二步了，就是去探讨罪的严重性以及罪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嗯，
那唐曼呢，你会认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问题？你会认为这个世界无比美好吗？
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标准答案就是这个世界还有人的问题，终究就是罪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源的问题。所以唯一的出路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不过呢，在这个资料里面他提到一个罪是从哪来的这个问题。
嗯，
那我特别想在这里就是表达一点理解吧，或者说是看法吧。因为这个资料中也说了，这个罪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都非常认可的。那从这个分析来看呢，似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罪是从魔鬼撒旦那里来的。
嗯，
那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基督徒讲，我犯罪了，这是魔鬼的引诱，是魔鬼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深入去思考的话，魔鬼撒旦他也是神造的呀。那么如果按照闭合式的逻辑推理来看，好像又要归因到神那里了，因为撒旦也是神造的嘛。所以这个问题我曾经想了很久，我发现其实这个问题它可能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提问，或者说换一种思路来考虑。你比如说罪是怎么产生的，如果照着这个思路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那资料里也提到说，人在犯罪前，魔鬼撒旦以及一部分天使已经犯罪堕落了。那他们犯罪的原因是想与神同等，跟神一样。这个背后呢是骄傲的罪让他们这么做，这么去想。那产生骄傲的罪呢，是魔鬼们滥用自由意志的结果，或者说魔鬼不当使用了自由意志。其实同样的，当这样的时候，就是无论是魔鬼也好，是人也好，当选择了与神为敌，与神作对的时候，罪就产生了。所以表面上看，人犯罪是魔鬼撒旦的引诱试探导致的，但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人自己没有正确的使用自由意志，选择了听从魔鬼而不听从神。那这样一个结果呢，当我们明白就是这个罪怎么产生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就不会在犯罪或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只是会怪魔鬼。
嗯，
跟自己没有关系，就是把罪责推给魔鬼。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反而要思考我们自己是如何不当使用了自由意志这个选择权。
嗯，是唐曼就从神学的角度来探讨撒旦的问题以及人的责任，去说明人是需要为罪去承担责任的。那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都明白这个世界呢并不是教育出了问题，也并不是医疗或者司法系统出了问题。当然呢，这些制度、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优化会让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对吧？但是本质上不是这些系统出了问题，是人的罪造成这个世界会很糟糕，我们看到很多邪恶的问题，这是因为人的罪。那么一个关键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是教育出问题，我们去改善教育，如果是司法系统出现问题，我们去努力建造一个更好的司法系统。那如果这个世界包括人的问题是出现在罪这个方面，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嗯，圣经也是给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出路，因为整本圣经它就是讲到一个有关救赎的事情。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就会看到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一个救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保罗他说了，他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对，这个福音的核心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罪以至于使我们跟神远离，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领受，或者是说我们需要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救恩也是出于神的。那神他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给到我们人类一个最好的一个出路。其实我们人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我们这个罪的。
对啊对啊，
也就是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在人这个地方，人的罪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不解决这个罪的本质的话，那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构，你再完美，你仍然还是会去出问题的。
嗯，是。所以我们最终呢，这些我们看到的现象它是标，它不是本。那要想治疗根本的问题呢，最终是要处理人的罪。所以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就有一节非常伟大的经文，是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的，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人的罪的问题最终会指向这一位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来要处理的就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罪的问题，使得我们的罪可以因着他的救赎得以赦免。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才是我们的出路和盼望。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一讲看到了人的罪的问题。我盼望我们跟着系统神学这个思路，一步又一步地把我们引领到更丰盛的地步，让我们看到我们既是高贵的，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同时呢又看到我们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盼望唯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和盼望。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